我们最近这几次讲到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就是关于所谓的方法论。什么叫做方法论呢？就是说英文里边的 how， 而不只是 what 和 why。how 的意思就是怎么做事儿，就是说所谓我们的程序正义。我们说了有保安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三个哲学问题，对吧？但这问题其实是可以来审视一种自称为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否全备，或者是否有自相矛盾。我们也上周提到了说什么真善美，或者叫做原则、处境和动机，这个也是方法论。方法论呢，可以去审视、回应甚至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复杂的问题。其实所谓的方法论或者叫做事的方式，绝大多数的时候呢，它是就好像某种技能或者是干，本身是没有什么道德属性的。就像说在逻辑里边，逻辑学里边的三段论，我们说一个三段论是不是有，并不是说它的结论是不是有效，而是说你这个推理的过程是不是有效。至于说这个前提对不对，它不是这个三段论能保证的。但它能保证的是，如果前提正确，用正确的推理的三段论，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这个就叫做程序正义啊，就叫做方法论的问题。又好比呢，有一个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对吧？就是关于人怎么开会的，这就是当年英国的议会怎么开会，是吧？你会发现在今天最近少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咱们的新闻上总会报这个欧洲的哪个议会啦，日本哪个国会啦，尤其台湾的国会啦，开会经常是这样大打出手的，是吧？所以开会至少不打人，这是一个规则嘛，对不对？打人不要用兵器也是个规则嘛，是吧？这些都拿着这大棒子就上去了。像罗伯特议事规则，这就是说，不管你开会要讨论的是什么，应各样开会，这是这个规则所要确定的。怎么样尽可能公平而且有效的去开会讨论议题、制定决议，这是说一个程序正义或者做事方式要来解决的问题。大家在一起有一些办法能够好好的去说话的，是吧？不过哈，这个所谓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其实是19世纪末才诞生的，而且它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它的最新版本是在2011年出的第11版，已经有这么厚了，像一个大词典一样了。那是不是说在没有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前，人们开的会就都是无效的呢？或者说不懂这套规则的人开会做出的决议就是无效的，不遵守程序正义，那么出来的结果就一定不正义吗？其实也不是这样说，对不对？我们要说的是呢，当你采用正确的方法，你能够保证有正确的结果。只要你这个方法真的正确，而且是有效的得到了执行啊。但这个并不是说不正确的方法就一定会有不正确的结果。请你注意哈，这个我不是在暗示你可以因此不择手段的去做任何事情，哈，不是那样的。在人间，程序正义永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永远比结果的正义要重要。我们说方法不正确或者不完美，但是结果却居然正确，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歪打正着，是吧？这个我们就略过不提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神意的裁决，考虑到圣灵在其中的工作。我们说圣灵可以保证一个有瑕疵的甚至是严重错谬的方法仍可能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因为悖逆和不义并不能真的阻挡神的旨意得以彰显。或许今天我们刚刚第一次朗读的这个加克敦信经就是这句话的最好的注解之一。但是首先在说它之前，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会议和这个加克敦信经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 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的就是上一周的那个问题，就是以马内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字，对不对？以马内利，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就是一个叫做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的日子。道成肉身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对吧？可是我现在要问你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人会说，就是神降世为人。好，神降世为人，那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说神降世为神，可以吗？难道他不是神吗？啊，降世为神行不行？还有人会说哈，道成肉身其实就是应验了旧约里边以马内利的预言，对不对？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对吧？神与我们同在。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三一神都与我们同在呢，还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与我们同在，还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还是神的独生子与我们同在？以上这几句话都是同意的吗？意思都一样吗？还有道成肉身，能不能说道成了肉体？或者说道和肉体混合，或者神性融入了人性，或者人性融入了神性？那么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还是人神，或者神人，或者半神半人？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汇总起来就是一个问题，耶稣是谁，对不对？耶稣是谁？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是所谓系统神学里的基督论。很显然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但是却不能回避，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吗？这是这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可能大家现在头已经有点发麻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按照标准的基督教文学叙事的模式，我们先说结果再说过程，是吧？先告诉你，就像启示录一样，我先告诉你耶稣已经全部得胜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怎么得胜的。好，基督论的简明的结论我们先把它抛出来，就是在几次大公会议上确定了的。在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确定了说基督是完全的神，在君士坦丁堡的381年的会议确定了说基督是完全的人，然后431年的以弗所会议说基督是合一的位格，然后我们今天要提到这个加克敦会议451年提到在同一个位格当中基督是神也是人。再具体点，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就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既不是混合的，也不是分离的，而是联合的。啊，既不是完全的分离，也不是混合在一起，而是联合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几次会议的结果，或者说，那我们到底领受的基督论是什么意思？怎么表述？那么一句话就是这个题目，就叫做神人二性一位论，通常简称为神人二性的，就是这个啊，神人二性就是这个意思，神人二性一位论。那么对于这个结论，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古圣先贤有过很好的论述，其中呢，加尔文是怎么来讲神性人性在基督的一个位格里联合在一起的？他有一个比方，我觉得这个比方是很好的啊。他提到呢说，道成肉身，它不是道成肉体，也不是道和肉体混合，不是两种本质混合，而是两种本质在同一个位格里的合一，或者叫联合。神性和人性联合，却在本质上都没有受损，还保持原样。 联合为一位基督。就好比说是什么呢？人，我们人有灵魂也有肉体，对不对？有灵魂也有肉体，或者说有灵魂也有身体。可是灵魂并不是身体，对不对？身体也不是灵魂，他们互相是联合的，但不是混合在一起的，也不是分离的，分离就意味着你死了，对吗？灵魂确实有一些跟身体无关的特点，身体呢，也有一些和灵魂无关的特点，也有一些特点是说整个人的，不是单说灵魂或者身体的。然而也有一些特点呢，既可以说是灵魂的，也可以是说身体的。但总之，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联合成为了一个人，而不是几个人，这叫一个人格，是不是？这一个人格在神学的术语里听到神的时候，就是那一个位格啊，一个位格。所以说，当我们谈论基督的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在说灵魂和肉体在一个人格里的合一，这是非常相似的。圣经在描述基督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专门说他的神性的，有的时候是专门说他的人性的，有时候呢又是同时在说他的神性和人性，而没有特指其中的一个。有的时候甚至会强调两者的联合，强调到一种程度，就好像两者在互相交替，这就是古代的教父所说的叫做属性的交通。当主耶稣跟犹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先就有了我，他说的是什么性啊？是神性，对吗？他讲的是他的神性。然而基督的智慧和身量，人与人爱他的心都一并增长，这说的是什么性啊？智慧和身量，这是他的人性，对吗？这是他在人间正常的成长的过程。基督说末日那个日子子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说的是什么？人性。他作为神，他当然是知道的。他说我不凭自己说话，我不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基督也有身体，也会疼痛，也会疲倦，也会饥饿，这都是在说人性的，对吗？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基督神人二性一位论的详细解释啊，也被今天的主流教会的基督徒所接受。大意就是说，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既不是混合的，也不是分离的，而是联合的，这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而所有的异端，它的共同特点都是强调其中的一性，强调的一种程度就去否认另一性。于是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基督只是神不是人，或者就基督只是人而不是神，这就变成了异端。以上的这些虽然很多的论述是加尔文说的，但是加尔文其实没有搞什么创新。加尔文所说的其实就是古代的那大公会议，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所谓圣教父们所教导和传承下来的。所谓的圣教父指的就是第一代使徒他们的直接的那个门徒啊，后来这个含义扩大到那种可以去守护教会的，传承圣约传承信仰的那一群人，那个叫做教父啊，圣教父。所以说加尔文还有后来的许多的属灵前辈都是采纳了古代大公会议的结论来得出了正确的教会论这个基督论。不过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比如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罗伯特意识规则，或许呢虽然大多数的大公会议从过程到结论都是挺完美的，比如说尼西亚会议，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些会议它的结论虽然正确，但是它的过程却很难说是完全公平的。比如说就是加格敦会议，尤其是之前的那个以弗所会议。 尼西亚会议为什么说它比较完美哈？我们也可以去回想，我们上一个季度读的是尼西亚信经，对吗？其实吧，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最基要的，但是也最难以理解的有两个，一个已经看到了，叫神人二性，另一个呢，三位一体，对不对？三位一体，神人二性，这两个教义是我们的核心，对不对？但也是最难理解的，最难用理性去分析明白的。在教会历史上，这两个教义也就是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才确定下来的。尼西亚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确定了三位一体的一个规模和一个基本的定义。而在基督教历史上，很多教义的确定常常是以否定异端的这种形式出现的，甚至于在措辞上都是这样说的。特别是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这种纯粹属于奥秘那个级别的教义，你要知道哈，第一代的使徒和教父以及门徒们，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信仰，基督信仰，他们甚至于都亲自见过耶稣，是不是？甚至有人摸过他，有人跟他一起，有人听过他的教导，所有人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那个人当中是有一种默契和共识的，或许他没有正面的给你一一表述我们信的哪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少个条，或许没有这样讲，但是大家有这个默契，知道这是我们所信的。因此一旦有异端出现，就好像有异物进了你的眼睛一样，或者是有一个外边的肾移植到了你的里边一样，你就会立刻有一种排异反应的。所以当异端思想一出现，早期的使徒和教父都很清楚，这不是我们的信，这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他们就立刻会有强烈的一个反应。你比如说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反对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个叫诺斯替主义的异端。这个诺斯替主义是从东方来的，对，需要加注一句，大多数的异端异教都是从东方来的，整个的这个信仰史就是一个不断的抵御东方异端的一个过程啊。诺斯替主义呢，它的声称是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诶，这听起来也不错呀，是吧？因此耶稣就绝对不可能是神，耶稣只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神的存在，准神。而且呢，神性是属灵的，是高贵的，是属天的，肉体和物质是污秽的，是低贱的，是属地的，因此耶稣不可能有一个肉体。那么你见到的肉体是怎么回事呢？他把圣经的某些经文强解说，耶稣取了人的样子，他说这个样子的意思就是影子，所以耶稣其实是个影子，是个幻影，这就是著名的幻影说。所以约翰一书的主要目的呢，第一方面去反驳，约翰在强调主耶稣是神，当然就是神，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人，有肉身，我们亲手摸过他，亲眼见过他，对吧？这就是使徒们所在第一代的时候强调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你一定要明白，不是来自于理性推导的，它最起初的根源是来自于上帝直接的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上帝在天上这么告诉你，你这么听见了就这么信了，这叫启示，是在启示中上帝确定了他真道的内容和规模，他要人去凭信心去领受。这个启示，完备的启示，其中有一部分是很清楚的清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奥秘的，尤其是奥秘的那个部分，他虽然并不是故意不想让你理解，但是他也绝对没有为了迁就你的理解力就改变内容或者降低难度，这就叫启示。所以这就是使徒所领受又传承下来的信仰，他们没有说我们所信的具体的用人的理性的描述是什么，但他可以清楚地告诉你它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相信基督的信仰里边的确确是有一部分内容，它是只能相信 而无法去真正理解的，就比如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所有的异端它的共性就是越过了异端，就是越过了可以理解和不可以理解中间的那一条边界，他开始愚昧的却自以为聪明的用人的理性要去，或者人的感觉去格式化上帝启示的奥秘，他把那些不可理解的强行认为那是可理解的，这就是异端的诞生。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是单纯的去相信一些本来可以去理解，或许也应该去理解的东西，但我没有去理解，我只是相信而已，这一般的还不出大什么大乱子，危害没有那么大。危害大的往往是人要强行理解那不可理解的东西，而不是只去相信那本来能理解的东西。诺斯替主义这个东西呢，一直阴魂不散。到了公元四世纪，就是三百几十几年，就有一个叫亚流这个牧师，他开始主张某种变了形的诺斯替主义基督论。他宣称基督，论证了一番，最后的结果是基督是受造的，也是受造物，因此他是半神。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基督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不是神。他的用意都是，甚至于动机都挺好的，他是觉得这样才会让基督比较容易让人接近，就像希腊的那些英雄比较让人容易接近一样。但是这个当然是异端，随着他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教会发现这个事情再不去制止就要酿成大祸了。于是在325年，就在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的召集之下，有300多位教父主教就在尼西亚召开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明确地宣布亚流这是异端，而且制定了一份信经，就是我们上一个季度所读的那一份尼西亚信经，里边提到，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体，对吧？这是我们所想强调的这个教义。这里边所谓的这个同体这个字，同体，它的原文是这个，我也不太会读 homoousios 什么的，是吧？后来呢，亚流他的门徒又出来一支人，主张一种稍微温柔一点的亚流主义，他们就算是叫做半亚流派。半亚流派，他不但说耶稣是个英雄半神，但是他也不同意说耶稣与父同体，他们主张是耶稣与父是一种相似的实体。相似的实体，这个原文是这个，你发现他俩的区别没有？他俩就差一个字母，就差一个 homo 后边的 i， 是不是？半亚流派的特点主张就是我要把这个 i 加进去。传统的大公教会就是说同体就是同体，就是 homoousios， 就是不能加。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爱德华吉本，他在他的著名的名著哈，就是罗马帝国衰亡时，他非常轻蔑的和嘲讽的提到了这一个争端。他说，就在这场斗争当中，这么多的基督徒们是为一个原因纠缠不休，就是 I 这个原因。当然这种轻蔑其实是反映出他的不信的，所以在他的价值观里边，神学之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今天有2伙火箭发射的专家在为这个发射参数小数点之后第八位的一个字母一个数字是7还是8去争论，你认为这个没有意义吗？对不对？差那一个数字，也许你就直接发射到别的星球去了，对不对？ 为什么你认为那个有意义呢？因为你相信科学和神圣很重要。为什么你认为神学之争没有意义呢？那就是爱德华基本实际表现他不信而已，对不对？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基督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是宇宙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如何的严谨对待它都不过分。虽然只是一个 I 的区别，但是你加不加这个 I， 这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对此哈，《基督教会史》这本书的作者雪莱有这样一番论述。他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个发生在欧洲的真实的一个事件可以作为这件事的一个参考。有一个贵妇人，她在欧洲大陆上旅游，到了巴黎或者什么随便什么米兰哈，看到了一个打造的很精美的金镯子，于是她就给她的丈夫拍电报，那是那个电报的年间，说发现一副精美的手镯，价格75000元，可不可以买啊？她丈夫立刻回了个电报，不，逗号，太贵。结果拍电报的人传递信息的时候把那个逗号丢掉了，不太贵是吧？这个买了，买了后她丈夫愤怒地起诉电报公司，而且胜诉了。可见呢，你不能用一个信息的重要性不是根据你里边的标点符号或者数字的字母的多少来衡量的，而是在于那个东西的重要性和点在哪，是吧？你加不加这个 I， 就表示的是两种，一个是正统，一个是异端。如果你加上了这个 I， 那就代表这种异端的半亚流主义就会进入到正式进入到信经里面，这个观点就会成为正统基督教，于是真正的基督教开始要退化成异教了。所以说在跟亚流派或者跟异端的斗争当中，很多时候精确性高于一切，对吧？就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说尼西亚会议的战利品就是一个原因吗？你要这样可以，因为这个原因涵盖很多的内容哈。说完了这个之后，我们说这个尼西亚会议从过程到结论都是很完美的，可以堪称范本。而后来的以弗所会议和加克敦会议，它的结论虽然正确，但是过程就不像尼西亚会议这么完美了。不过在继续论述之前，我们要稍微讲一点点早期教会的背景。教会从使徒时代到第四世纪，经过大概20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在罗马帝国已经星罗棋布，而且逐步发展出来四个中心，分别是首都罗马、埃及第一大城亚历山大，还有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和安提阿。这四个地方教会呢，逐渐的就拥有了与其他教会的地位，而且这四个教会的主教也好像拥有了高于其他主教的这个地位。并且呢，因着很多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解释，罗马和亚历山大通常是一伙的，而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和安提阿是另一伙。罗马和亚历山大形成的这个呢，学术上叫做亚历山大学派，而东方君士坦丁堡和安提阿在一起呢，叫做安提阿学派。大家可能了解一点背景就会知道，罗马和君士坦丁分别是后来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对不对？也是后来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首府。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显然不太恰当哈，就好比在一个平行世界里的中国吧，就是有四个教会是最大的，北京教会、成都教会、上海教会和深圳教会，然后北京和成都是一伙的，叫成都学派， 上海和深圳东部的是吧，东南部比较发达的是一伙叫深圳学派，各有各的错综复杂的不同啊，大概就这个意思。这个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他们的治学风格就很不相同。亚历山大学派，西方的这个学派比较，所谓用我们的术语说叫务虚，他比较注重理性思维、逻辑等等抽象理论，而安提阿学派，东方的这个学派就比较实际，更关注的是历史这些实际的经验主义的东西。落实到了神学方面啊，落实到了神学方面，特别是在基督论面，亚历山大呢非常强调基督的神性，而安提阿就非常强调基督的人性。一个呢，亚历山大好像是从天上开始，然后嘛移到地上，而安提阿人对信仰的看法是从人间开始逐步的移到天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尔文就比较像亚历山大学派，路德就比较像安提阿学派，他先看人，再从人再走向神，另一种角度是先看神再从神降到人，这样的不同。就在这种一方强调神性一方强调人性的这个气氛之下，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终于异端产生了。首先是从亚历山大学派出来了一个叫阿波利纳里，他主张说道降下取代了人性，或者说吸收了人性，因此耶稣是没有人性的，只有神性，这是他的主张。他这个说法很快在381年被君士坦丁堡会议定为异端。然后又过了一阵儿，从安提阿学派，刚才那个异端是西方出来的，然后就从东方出来了另一个，这个人是中国基督徒应该会比较熟悉的，就是聂斯托利。咱们知道有个叫大秦景教碑，对不对？景教入华那个东西，那就叫聂斯托利宗派啊。这个聂斯托利呢，当时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也曾经做过安提阿的主教，这个地位是很崇高的，他不是一般人啊。他主张什么呢？他据说主张，你一定要注意我加了个据说两个字啊。据说他主张，第一，他拒绝当时所流行的把玛利亚称为叫生神，叫诞神者，或者叫做神之母，他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当时他已经注意到教会开始出现了一种对玛利亚要来搞崇拜的那个趋势，这是他的第一个主张，他反对这个。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今天也一样反对？第二个主张，他强调基督的人性是单独存在的，这个也没毛病，对不对？但是他的强调到了一种地步，他似乎是在说神性都融到了这个人性里，或者说神性是一个位格，人性又是一个位格，好像基督有两个位格，用我们今天话说双重人格，这个人双重人格，这就被人抓住把柄了。抓的最狠攻击最厉害的那个人是这个亚历山大的主教，叫西利尔。这里边绝对不只是教义纷争，这有政治斗争在里边的，东西方的这种斗争啊。这个西利尔呢是一个以粗鲁闻名的牧师，非常的粗暴粗野，但是我没有说他错，他的信仰可是很纯正的，就跟路德一样，路德非常粗野，但是路德的信仰是纯正的啊。他还专门联络了罗马主教塞莱斯廷，在他们的传统联盟里一起攻击聂斯托利。然后这不行啊，四大主教开始两伙打起来了，按照惯例教皇不是教皇皇帝又召开了公会议。他召开的这次，狄奥多西二世召开的这次就叫以弗所会议。以弗所会议是公元431年召开的，召开的时候他其实本人是支持聂斯托利， 然后呢，东西方教会呢，都得往这儿赶呢，往这个会议地点，往以弗所赶。学点地理很重要，以弗所在哪？在大概土耳其这个位置，啊，大家去赶。有的是走海路的，有的是走陆路的。结果呢，到达会场的时间就不一样。会议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是西方教会的人先到了。叙利亚这一边的，就是涅斯波利的支持者迟到了，你看迟到多么要命，是吧？千万别迟到。所以在他到达之前，西利尔这一帮人就已经单方面决定免去涅斯波利的职务。用今天的术语来说，这叫做出席的法定人数就不够，对不对？就有问题，投票是没有效果。那当时就这么做的。很快呢，迟到的这些人到场了，到场之后看到这个决议已经出来，愤怒不已，于是就在安提阿的主教约翰的领导下，叙利亚这一派提议谴责西利尔和他的同伙。争吵不休的时候，罗马主教的使者到场了，看了半天，最后选择站队，我同意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的意见。最终狄奥多西二世也没办法，皇帝在这儿说话是不好使的，你知道吗？他也只能屈从于会议这个压力，把涅斯托利就流放了。后来涅斯托利是在公元大概450年死在埃及，他流放的地方。就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第三个异端出现了，恰恰是西利尔的一个学生叫欧迪奇。这个欧迪奇把他老师的学术更进了一步，实际上已经又等于当年那个阿波利纳里的主张了。这个欧迪奇呢，他有一个著名的名言，他说基督的人性被神性所吸收，如同一滴蜜落入了海里，在里边溶解了，是他的一个名言。那么这就是否定了耶稣的人性，对吗？所以这就是异端。这一次换成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弗拉维亚对他发起攻势，谴责欧迪奇为异端。可是欧迪奇呢，又找到他的亚历山大的主教叫做迪奥斯库若去支持他，他们都是传统的亚历山大学派的。然后在这个迪奥斯库若的要求下，罗马皇帝又召开了一次公会议，这个叫做第二次以弗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单方面恢复了这个欧迪奇的职务，但是这个会议没有得到其他教会的承认，甚至于连罗马的教会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是个强盗会议，传统的盟友都看不过去了，其他的教会没有承认这次会议。所以他罗马教皇这个主教反而去支持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要求皇帝召开新的会议。正好迪奥多西皇帝死了，他的继承人叫马西安，他答应了请求，于公元451年召开了又一次的教会会议，就是加克敦会议。这是这个背景。这次的加克敦会议有大概44位主教出席，大会很快首先把上一次那个叫做强盗会议做了说明，接着呢，他们同时宣布涅斯托利是异端，因为他否定基督的神性，欧迪奇也是异端，因为他否定耶稣的人性。然后他们重申了尼西亚信经的权威，并且呢，又再次提出了一个新的神人二性的界定，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耶稣基督为同一位圣子，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改变，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者的区别不因合一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置。可以说加克敦会议的成果就是一方面反对尼斯波利，一方面反对欧迪奇，既是极力维护了基督的单一位格它的完整，又是极力强调了神人二性的分别，有分有合，这是这个教义。总结一下，就是加克敦会议，特别是那两次以弗所会议，西方的亚历山大教会其实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可是他的这个手段和过程却不算是光彩。而东方的教会呢，他的这个主张其实是错误的， 但它的程序却是正确的，它的方法是正确的。你就可以看到人的不完全在这样两次会议当中显得非常的纷繁芜杂，但是信仰仍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以确立下来的。不过结论虽然好像已经做出了，事情可并没有完，事情可并未结束。事实上聂斯托利在世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主张基督有两个位格的，虽然他也承认自己却反对把玛利亚称为神的母亲。后来他的追随者也一直不服从给这个聂斯托利加的罪名，再到了后来很多年以后，1000年以后，1539年，马丁路德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他说其实聂斯托利并没有像那个罗马天主教指控他的那样主张了基督两位格论。他说聂斯托利的真正错误是在于不是两位格论，而是他没有强调两个神性人性之间的那个联合。这一点是我们刚才说的好几次了，对吧？神性人性既不是混合也不是分离，而是联合。你会发现这个思想跟加尔文的很多的思想是浑然一体的。他对于教会的看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教会不是说所有教会混在一起成为一个叫天主教，也不是各个的全部都独立开没有联系成为一个个的独立教会。他很强调教会和教会联合，这就叫做区会，叫做大会。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和贯通的。所以这是路德的意思，路德认为聂斯托利被指控的大部分是有问题的，虽然他对于这个基督二性的交通有点问题，但是马丁路德说他反对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这个反得好，他说这个反得对。但是加尔文和路德的观念不太一样，加尔文其实是完全同意加尔文会议的决议的，认为聂斯托利的确是主张了两位格论，因为他否认了联合嘛，否认了联合就等于承认了分离，这就变成了两个位格了。不过后来在1895年，这个离我们比较近了哈，100多年前，在1895年，在这个叙利亚发现了一个聂斯托利晚年的著作，经鉴定还是真本，就叫做这个叫大马色人赫利亚克里特的记述。这个是聂斯托利晚年的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当中他否认了以弗所会议对他的指责，并且为自己辩护。他的这个解释和传统的教会对他的指控不同，而和我们今天所认信的正统基督论是非常接近的，区别仅仅是术语的不同。而且我们也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读加克顿信经一定要强调说里边那个上帝之母其实是基督之母的意思，不是在暗示说圣母无原罪，对吧？可这个正是聂斯托利当年的主张。所以从咱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聂斯托利真的是异端吗？这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聂斯托利的后续影响我们也可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死后啊，他的追随者没有放弃老师的主张，西方容不下我，我们向东方去，从美索不达米亚往波斯往印度甚至于往中国来宣教。此后聂斯托利派在波斯的萨珊王朝得到了重用，盛极一时，在498年他们正式就自称为叫加勒比教会，脱离了主流的传统的欧洲教会了。然后他的传教中心又后来迁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兴盛，向四周派出宣教士。大概在公元六世纪初已经进入了当时中国的北魏的洛阳。然后呢再到唐朝他又正式的在过来的时候就被称作叫做波斯教或者大秦教，还有叫十字教的，但是最后还是落实为叫做景教，这就是那个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来中国的时候，那个叫做阿罗本带来这个经书到长安，是由宰相房玄龄去接待的，也获得了李世民的接见，是吧？ 然后也获得李世民的认可，允许在帝国内部来去传教，所以在中国发展了大概有150年。不过看起来哈，聂斯托利的门徒失去了起初对于信念的坚持的那个范儿，那个劲儿。这表现在他们进入中国宣教的时候，为了迎合文化，他们就有了很多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些变通。比如说这几个词你都知道说的是谁吗？明太法王、卢加法王，这是马太和路加。摩巨慈法王，这是马可。约翰南法王呢？
约翰。
他们把自己的教堂也叫迦兰或者叫寺，把自己也自称叫做比丘或者叫僧。他把天父上帝翻译成皇父阿罗诃或者叫天尊，原始天尊呢，道教是吧？所以为了迎合这个当时的中国文化，他是做了很多这种术语的改变。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专走高层路线，试图重现当年规划君士坦丁的那个壮举，是吧？但是毕竟李世民虽然一半突厥，但另一半毕竟是汉人，而且后来汉化的比较严重了，因此很难像他西欧的那些蛮族兄弟一样皈依基督了。这种汉化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这个景教碑，立这个景教碑的那个人叫景敬，他的父亲叫伊斯，也是景教的一位主教。这个主教曾经是在朝廷里做到了叫做朔方节度副使，副节度使啊，是郭子仪的副手，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被朝廷后来还封为叫做金子光禄大夫，做官做得很高。再多说一句，这个做法其实两头不讨好，本身你是胡人，你其实跟安史他们那些胡人是比较接近的，你跟汉人是差异很大的。所以到了后来，当那个所谓的武宗灭佛，进行这个大规模的除掉这些佛教啦、西洋的这些教的时候，你既没有得着汉人，你也失去了胡人，所以景教在中国本部就灭了。他当时的做法就有点像在太平洋战争里边一个加拿大的将军去帮助日本打美国，就这种感觉，好像背叛了盟友。不过啊，退出汉人地区之后呢，景教还在顽强的发展，或者说终于可以正常发展。他以他的隐秘的方式也对世界历史发挥着重大作用。比如到了10世纪的中叶，当时是臣服于辽国的一个蒙古的部落叫克烈部，他们有一次狩猎的时候遇到大雪，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在那儿传教的景教的教士，把他给救了，于是整个部落就皈依了景教，皈依了基督教。到了成吉思汗兴起的年间，这个克烈部全部都是基督徒。这个部落被灭了，虽然被灭了，但是他们的一位公主就叫做梭鲁和贴尼，我们称她为黑胶姊妹，是吧？这个姊妹就被铁木真如来嫁给了他的儿子托雷。你要看过《射雕英雄传》就知道谁是托雷吧，是吧？嫁给了托雷。然后呢，他后来生了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序列兀、阿里不哥。这四个人都做过皇帝。后来这个姊妹要号称叫四帝之母，不是上帝之母啊，四帝之母。她身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她的各个孩子出征的时候，她一直跟他们强调，随便杀穆斯林，但一定要保护基督徒。这样，尤其序列兀出征的时候，他对序列兀的影响很大。序列兀是西征蒙古的，就是这个人啊。后来序列兀的妻子也是基督徒，也是景教徒啊，他的妈妈他的妻子都是基督徒。然后他当时还曾经给天主教写信，序列兀说咱们联合把残留在埃及的最后的穆斯林势力叫马穆鲁克，咱们联手把他攻下来吧，打败他吧，为了表示诚意，我可以把耶路撒冷打下来送给你做礼物。那个信现在都是作为文物被发掘出来的啊，当然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采纳，否则也许今天的 IS 就不是在这儿去 在巴格达在中东兴风作浪了，是吧？也许赶到非洲去了。所以说这种历史其实在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虽然我们中国的正史没有太予以记载啊。好，我们要简单的总结一下，肯定和否定，这是我们确定我们的信仰边界的两个办法。对于越奥秘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说话。在历史上，正是为了反对亚流派，确定了基督耶稣是真正的神；为了反对阿伯利纳利派，确定了耶稣是真正的人；为了反对欧地吉，确定了神性人性不可改变；为了反对涅斯托利，认为耶稣的位格不可分干。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神人二性的这个形成的过程。而精确和模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注意，加克顿会议只是说了基督是什么，但它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神性和人性可以在单一的位格里边合一，它是怎么合一的。其实这个信经显然没有说，对不对？这是因为在人的层面上，这种问题可以说是没有答案的，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圣经认为道成肉身这个大事件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加格敦信条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确立了真理的边界，它就好像是竖起了一道篱笆，然后说在这个篱笆里边存在着的是神人二性的奥秘，不要去触碰。篱笆外边的事情可以讨论，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这种审慎的智慧是会被所有的理性主义者轻蔑，但这是一种真正的敬畏和负责。我们可以说一切的祸乱都来自于那种想要造一个塔去通天，或者想要铸一个牛来代表上帝这种理性主义的狂妄。无论是左右的异端还是红绿的邪教，都是这个范儿。所以精确和模糊的边界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要加一个 I， 这叫精确性。怎么合一，那是模糊性。加克顿会议的优点就在这儿。所以作为一个应用，第一，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和任性的加克顿信经里的上帝之母其实就是基督之母的意思。这不代表我们认为玛利亚是什么无原罪，那是天主教的异端说法。但是我们也承认这个词的由来，上帝之母等等，是有它的复杂的背景，也确实可能产生歧义，也可能引发误解。所以从程序正义和守护传统的角度，或许地方教会，就比如说是我们阳光教会，我真的有这个打算哈，有机会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交动议，申请各个教会我们一起讨论是否来推动在我们所任性的加克顿信经里就把上帝之母修改为叫基督之母。但是啊，在没有获得正式通过之前，我们坚决不改，就是要尊重传统，说上帝之母，但在说的时候一定要加那个暗语，每次我们都要强调它不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以上的三个做法，这三个做法，第一，我们说有个暗语，这不是什么；第二，但我们会申请，会走程序修改它；但是没有改掉之前，我们就尊重它，继续沿用。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处境和动词。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坚持信仰，绝不妥协，绝对不可能承认圣母无原罪。但是处境是什么？处境是我们处在历史中，加克顿信经是我们认同的，是我们任性的，我们需要谨慎地处理它。动机呢？动机是守护真理，再也维护合一。这就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个方式。所以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是神在掌权，哪怕人的谬误已经如此的明显，因为神的公义和旨意是一定会彰显的，即便不是在我们的视野范围，或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但神的旨意一定会彰显。所以愿我们对于 那些不可言说的事物，心存敬畏，保持沉默。而对于那些可以言说的，就要极力探究，竭力争辩。智慧就是分辨这里的边界在哪。所以愿神能够赐给我们大家敬畏、智慧和爱心，让我们在恩典当中能够生发信心，操练心，充满盼望。我们相信、等候并且执行神意的裁决，这就是我们应该面对许多问题的一个真正的方法论。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真正得着这样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守护那必须守护的，让我们去与那真正的异端竭力的战斗。主啊，使我们不是变成了懦弱的，也不是变成了激进的。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审慎当中得着神给我们的合乎中道的那个位置和方向。主啊，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使我们的教会牢固地建立在你的根基、真理的根基之上，却也使我们能够有一个从你而来的爱心，宽广地去包容那多元化的看法，但也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勇气与那真正的邪恶去征战。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